康，这个要我们随时随地把主看得最重要。下面我们看25章的第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啊。天国又好像又在做一个比喻哈，这里他没有讲那时哈，因为那时特别是指我说那个关门的人在敲门的那一刹那了，那个时候了。这个是当然最后审判的时候也在这里有那个那时，不过他在这里讲的就是整个在等候的时候就是那段过程。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这个仆人呢是奴仆哈，跟24章45节就是奴隶，身份非常非常低的，不是管家也不是有身份，就是奴隶。但是呢奴隶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真的不是儿女，我们都是奴隶，为奴的。但是当神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成为儿女，而且我们得到很重的职分，很多的恩赐，很大的托付啊。那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可千万不要违反了这样的托付了。好，他把奴仆叫来，奴隶叫来，然后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各位，这真是我们真的要记得，我们是奴隶，家业是交给儿子的，交给我们就是表示什么？我们不配呀。家业就是把天国给我们，家业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路加福音那个不义的管家里面就有讲到说，谁你们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你们自己的东西，那个我们也是神的家业，耶稣基督也是神的家业，这家业就是神的国，就是我们自己，也是所有其他的宝贵的灵魂和这个新天新地里的一切。那我们今天在世上呢，神先把一些东西给我们，家业的一些东西给我们，我们这些东西管得好，将来就把更多的给我们。我们今天能管得好，将来就把十座城更给我们。这里的比喻呢，跟路加福音19章这个12节到27节是类似的，但是里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就想到耶稣在不同的场合讲了类似的比喻，但是有不同强调的地方哈。当有类似有相异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就不去比较了。所以我们就感谢主，主今天就把永生给我们，把家业给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东西给我们，把他教会给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其他的灵魂也羊群也都托付给我们，我们也被托付在其他神所使用的仆人中，所以我们实在是互为肢体，互相扶持的。15节，按着个人的才干，才干就是每个人的能力，给他们银子。所以耶稣或者是上帝，或者是神给我们的引导，实在我们要感恩。他给我们多少的责任，一定就给我们称职的能力。他的恶不会过重的，我们从我们的本性来看，哎呀，都过重了，婚姻过重，我们这个身体不好啊，要负担着风湿关节炎什么过重，带领小孩过重，我们都觉得每一件事过重，对，照着我们自己的本相要来做主的工作是很难的，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哈，我们就知道十字架其实是非常的轻省的哈，那这个不会过重。每个人给我们恰当的银子，有的人给了5000，有的给了2000，有的给了1000。注意，这个主人是恰当的给，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你只能管这么多。所以我们也不要骄傲，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没有骄傲的理由。我们也不要自卑，你怎么给我这么少？因为神看我们就是这样恰当。这个我们不要嫉妒，不要骄傲，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每个肢体都有它用，我们承认不是每个都一样，有的是比较尊贵的，有的比较不尊贵，有的是一个小拇指头发，有的是心脏是肺啊，我们承认，但是我们也记得这是神的恩典。第一个是神的恩典，我们就相信，我们就不嫉妒，也不自大，也不怨。另外一个我们也记得，从我们人这边来看，保罗对提摩太说，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做贵重器。我们如果羡慕善功，这不是一个死的，你的恩赐可以越来越多，能力可以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越来越谦卑，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善良，越讨主的喜悦。所以这个比喻呢，固然是我们这一生，然后最后神给我们做算了一个账，其实好像就那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天天都在重演这些事情。什么叫天天都在呢？ 我们天天今天如果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好好发挥，明天神可能就给我们更多，让我们去做更大的事。我们不是要什么做的更大的事，没有那些野心，但我们的确是愿意来更好的来服侍神。好，当然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好好的做，明天神也许就把它拿去一些。所以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多的可以更多，少的可以更少，多的也可以少，少的也可以多。我们只要主还没有来，就让我们总会胜不骄败不馁，总是更渴慕他，让我们更蒸蒸日上就对了啊。肉体是会老化朽化，但是我们内心一天比一天新啊。所以这个不要把它看成死板的，你是没有恩赐就没有恩赐，恩赐小就恩赐小。我们可以继续求，我们可以继续操练，我们可以继续付出，神也会继续再给我们。当然这些都不是野心啊，也不是安于现状就是了。好，他就走了，到国外去了。那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现在在天上，在天上在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好好的使用这些恩赐，为我们祷告，让我们不会亏缺神的荣耀。那当然也圣经也有其他地方讲，他往国外去是要德国啊，他在征服其他的，当然也是借着教会去征服其他，等于一切得救的人满了，他就会再回来跟我们算账。第十六节，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我说过这个不是停在那里哈，这个比喻啊不能讲得太复杂，但是我们可以说赚了五千，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第二天主就给了他八千然后第三天给了他一万等等了。也可能他骄傲了，一天到晚吃喝玩乐了，也许下一天就只给他一百两银子，甚至把他暂时撤职查办也不一定。好，但是我们不要讲得那么复杂，简单的说就是，重点是随即拿去做买卖。基督徒是勤快的，神给我们嘴，我们就要随即去传福音，去祷告，去赞美他。神给我们手，就要随即做主的工作，扶持我们的灵舍。神给我们脚，就要随即去奔走天路。神给我们眼睛，就随即要看到灵舍的需要。要不然我们有这跟没有不是一样吗？这个讲到这里，不是又跟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是一样的情形吗？你不结，你失，或者是更早的时候失了味的盐，没有光的灯，不是一样吗？失了味的盐就丢到外面被践踏了，没有光的灯就不是灯了。那如果基督徒没有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去做买卖，在这里我们不管是赢得更多的灵魂，结出更多的果子，做出更多的见证，反正总是把主给我们工作做好的话，我们是何等的亏欠呢？不仅是去做，而且你看到是随即去做。当然生有时，死有时，安静有时，睡眠有时，都有了。我们并不是说一天到晚在做工，你懂他的意思，他的重点只是说我们基督徒是勤快的，不是在那游手好闲没事干，站在园子外面没有人顾，我们自己也不想被顾，那种好吃懒做，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愿意神的恩赐，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有一秒钟失去了他原来该有的作用，失去了，那我们就真的要哀哭切齿了，因为我们居然这样践踏神的恩典吗？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啊。就是去做生意的人很勤快，为什么有人埋起来不做生意，我们等等就知道。十九节，过了许久，感谢主啊，圣经有的时候讲到说马上就来，有的时候讲什么许久，马上和许久用另外一个来代替，就是随时。他随时可能来，可能马上，可能要等许久，就神总是要我们警醒就对了，要有这样的预备哈。有人常常说啊，主来的日子近了，这很对，这是圣经上的话，但是也不全对，不是全对，但是不是完全的，还有其他的。主来的日子，圣经上也讲好多次，会迟延，又近又迟延，重点就是随时可能。他什么时候是看要到了，他看的总是最好的。从我们来看，也迟延了，也近了，也该到就到了。那重点都是我们是不是看重他， 以至于他不在的时候，他在的时候，我们都是以他的信实为粮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哦，来了是要赏赐我们的，我们的主来了是要赏赐祝福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坐在宝座上跟他一起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我们的主来了是要把新天新地托给我们管理，但是我们主来了也要跟我们算账。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就不能出来，若没有照着主的恩典来做的话，都要哀哭切齿。哎呀，我们想到主来是来爱我们，来接我们，来保护我们，也是来算账的。严厉的经文和安慰的经文，我们通通都要看哈。那领五千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说，主啊，你交给我的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好，我赚了。哎，各位，你要记得，所有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你的美丽有没有赚了五千的美丽？你的聪明有没有赚了五千的聪明？你的体力有没有赚了五千的体力？就神给你的每一个，是不是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分子、每一个时间，我们都赚了？好，这个我们当然又要跟圣经其他地方平衡了。你可以说那个十字架旁边强盗他什么都没赚，他一生就在羞辱主，就在浪费主给他的金子银子。我们用浪子的比喻也是，他完全没有把父亲的钱赚一毛回来，他完全败坏光了。但是只要他在最后一刻悔改，就仍然是在主内欢喜快乐。这个圣经经文太多，这是我们的信仰，就是耶稣爱罪人，我们知道他宝血涂抹我们过犯，我们知道，感谢赞美主，他有这样的恩典。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因为主有这样的赦免，我们就故意去犯罪呢？有这样的心，根本就没有得救了。你要知道，浪子最后是对浪子和强盗最后都是对自己所做的有很大的这个懊恼啊，就是哎呀，我错了，就是如果我再有机会，我不要这样做。在外面吃喝嫖赌哪里是一件好的事？虽然你最后悔改总是被赦免，但是我们总当我们认识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这样啊。所以你还想这样，就是还没有认识主，就是没有得救。更何况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死，你不知道你还没回去的机会啊。所以我们不要故意的去犯罪啊。一方面主要我们勤快，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得罪主的时候，认罪悔改主就赦免，但是不要把认罪悔改主就赦免当作一个继续犯罪的机会，我们倒要反而把它当作一个我们重新做人的机会，继续去赚。好，就是我在这里要赶快讲，就是说我们好好的赚，不是因为我们赚了很多才得救，是一开始主就白白把那五千两银子给我们。我们不是先赚了很多然后人家给我们五千两银子的，是先白白得到了，神白白给我们一个新生命，给我们圣灵，我们就要把这个圣灵好好的来用哈，圣灵的恩赐好好的来用才对。好，那么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有的时候圣经讲到所求于管家的要他有忠心，就是你只要心忠心就好了，但有的时候不是讲忠心而已，要讲良善。这忠心就是表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什么笑话故事里看到那个很笨的仆人哈，就是他心不坏，他没有想要偷想要抢，他没有想要对主人不好，也没有想要什么贪污，但是呢他实在没有好好的，没有良善，他没有聪明智慧好好把他管理。那我们当然知道主最看重我们的忠心，但如果真实的忠心的话，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把它管理的好。如果真的管理不好，也许我们太好高骛远了，也许我们现在实在不能做这个工作，也许我们只能洗五个碗，我们不能洗五十个碗，也许我们只能牧五十个人的教会，不能牧50000人的教会。这个就我们也要有自知之明。当然再一次我们又知道这个可以改变的，我们愿意谦卑，主就更多赐恩给我们，骄傲就把它拿回去了。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是忠心，我们良善，良善包括把事情做得很漂亮。我们不是因为忠心，也不是因为良善称义的，是主白白给我们恩典， 主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先给我们，但给了我们，我们就应该有更好的表现了。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不多的事，哎呀，这个不多的事不是，也就是让我们又想到那个布衣的管家的事情。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到，这个世上的钱财不仅是布衣的，而且是在最小的事。你如果在这人间这些事上，这都很小的事，我们觉得终身大事、婚姻大事、国家大事，其实都是要过去的事。但是过去是很重要，不是它本身重要，本身跟永恒比，这都是刹那间的事情，一下就过去了。但是这些事因为是主给你做的，就重要无比。所以我们看重每件事，也看清每件事。看重是因为这是主，看清是就它的本质跟永恒来讲，那是很短。看重是永恒的一切，是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我们是不是做了，所以非常的看重。这是不多的事，各位，将来你在天上千万不要以为会无聊会没事干哦，我们有很多的事要做。而那个做呢，你也不要想到跟我们今生做一样，好累好苦好可怜好辛苦。这个世界有十字架，将来我们知道新天新地是没有的，是没有那个痛，没有痛没有难的。可是不是没有事做，而且我们在将来所做的事是那么多事，是享受主人的快乐，是一个喜乐的事。哎呀，各位，我们的主是喜乐的。虽然耶稣在世的时候好像常常没有显出什么很喜乐的样子，很多的难过哈，可是耶稣还是喜乐的啊。包括他在因为父的旨意本是如此，所以即使有这样的失败还是喜乐。包括路加福音里面他的工作没有做好，很门徒还带了很多人信主，他的没有，他说他就欢乐，因为父的旨意本是如此。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耶稣也是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各位，我们是看重，我们今天就有喜乐，一点都没有错。我们不是今天咬牙切齿在过日子，我们今天就非常喜乐，背十字架也是喜乐的，但是我们知道前面有更大的喜乐，连耶稣都是这样，那我们当然也是这样，我们蛮有喜乐。这也是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把这个留给我们的哈。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一节哈，他要叫他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那怎么有满足的喜乐？当然是神给的，但是也是我们在爱中遵守主的命令，就在主的爱中蛮有喜乐。听主的话，背十字架是喜乐的。那我们将来是还有工作，但是是享受主人的快乐。不要只想到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苦悲，也有耶稣的喜乐。只有跟他一起在今世信靠跟随他，我们将来才有那个喜乐。这个今世的忠实，包括神给我们的五千两银子，我们好好用。二十二节，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个你看，实在不是看你赚了多少，我们人都是看赚了多少，主是看什么？你是不是有尽心？你哪怕是一两银子，你赚了一两银子，你尽心就好了。当然，尽心里面一定有良善，因为主给你的恩赐能让你做的良善哈。二千的跟五千一样，我们也说，在我们今生，在将来，我想也是吧。但将来更是没有什么记住了。在今生不是只有一次，我们希望每天我们都能够说，主就把更多的事交给我们，主就让我们享受更大的快乐。是继续不断的，而不要继续不断的坏，要继续不断越来越好。好，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我想是愚拙的和聪明的都是重点。聪明的预备了，看中了；愚拙的糊涂了。可能花的提醒的功夫比较多的是在愚拙的上面，就是耶稣大概怕很多人，看起来是比较多的人会成为愚拙的，所以虽然是差不多平分先制的在讲，但比较多的是着墨在愚拙的。那这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个比喻呢，那是二十四章最后面的 和那个恶仆呢也是两种，但是呢比较多强调的是忠心良善的那个啊，将来有些祝福。这里的呢比较强调着墨比较多的呢就是那个懒惰的仆人，那个良善的提了两个人，但是比较花的比较多的力气是在描述那个恶仆。那所以我们需要小心谨慎，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恶仆哈。好，24节，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10银子在这里。好了，很多解经家说这个仆人被处罚就是因为他侮辱他的主人，说他是很坏很凶的，我想哈也是对哈，他这样乱说他的主人也是对，因为主并不坏。但是我们也必须说一件事情，就凭着肉体和环境来看呢，主很多的要求看起来是很严厉的，看起来是很严厉的，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他要果子啊，从人性来看本性来看很严厉，但是从恩典随时都在，就我们知道不严厉。所以十字架和主给我们的工作，每一个有人打我们左脸右脸给人家打，这个患难的时候要喜乐，艰难来的时候要有平安，要爱仇敌，要在最最最败坏的时代里我们要圣洁良善，哇，看起来就是好难的要求哦。但是我们想到十字架上爱，我们想到圣灵的恩典，我们就知道这一点不是太过分的要求，实在是主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就应该活出主的生命啊。今天教会里很多时候把主的标准一直降低哈，这美其名是宽大慈爱，但是其实呢是让人堕落啊。我们绝对是不要律法称义，但是我们绝对也不要打折扣，我们希望把主的慈爱和怜悯能够活得更好哈。好，那这个人哈，就是这个比喻里最重要是这个，而不是前面两个哈。他说他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看到你的10银子在这里。好，我们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他埋起来了。各位，因为如果这个主人是很严厉的，那我们不要说这个主人很严厉的，我们也很严厉啊。你把钱交给任何一个银行、邮局、投资公司、基金，这我想我们大家多少都知道。我们总是在算嘛，我们中国人最会算这个啦，就是哪个地方获利最高，对不对？你我都是这样啊，你的钱放在那里，我的退休老本放在哪里最好呢？当然放在哪里最好，利息最多的最好。可是我们又知道一件事情，利息最多的可能像宏源一样会倒掉，买股票很高很获利会倒掉，你利越高的就越危险。那你自己做生意是利最高的，通通是你的，不是。所以基金这些银行都是别人帮你去做生意，然后他拿一部分给你一部分，你要独吃的话就自己做生意，但自己做生意赚当然都是你赚的，赔也赔得最惨。所以这个第三个仆人就是，哦，这主人很严厉哦，如果我赔了那还得了。所以打安全牌，我把那个钱埋在地上呢，最起码不会赔嘛，到时候原封不动的就还给主人，最起码不会赔啊，他那么严厉啊，对啊，当然就不会赚了啦，但是不会赔啊。这我的个性就跟这个人一样，就我是不求赚什么的，我不要赔就好了。我不敢说我没有贪财的念头了，但是我知道，哎呀，这个任何一个想要多赚都会有冒险，我还是不要就算了。好，这也许在世上这都是个性嘛，有的人激进，有的人厚一点，这个无所谓。但对主的事我们需要注意，各位，主的恩典是一个生命，生命会长的，爱给你绝对不会埋在地上，叫你不去爱人，然后原封不动的把主的爱还给他，那就是践踏了主的爱。主给你爱，你就要拿出去更多的爱人，让爱能够产生更多的爱。智慧、良善、公义、信实、诚实，通通都是这样。 对神的认识也都是这样，这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这恩典绝不可能在我们身上然后没有发出去，没有发出去就是死的，没有发出去就是你践踏了，那就是羞辱主，那就是你根本没有得到这个生命，所以你就根本在外面挨哭切齿，因为你开始就没有得到。好，那主是不是忍心的人？主是不是很苛刻很残忍的人？我们必须说主不是，主一点不苛刻，主也一点不残忍，主是最宽大最慈爱的。但是我们承认一件事情，就对我们再一次说，从我们的肉体来看，环境来看，主看起来是很好像很严厉的，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哈。尤其是路德哈，是正统的神学都是说，我们认识神，我们又要知道他的良善。不仅是路德这么说，就是讲很强调行为很强调律法的雅各也是这样说，你信神啊，哎，魔鬼也信，哎，甚至魔鬼，其实应该翻成魔鬼信到还很恐惧了，对神好像还很敬畏了。我们不是信神而已，我们是信这位神对我们极其良善，对我们很好。所以你不要把神想成忍心的神，你要把神想成慈爱的神。但是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会承认，从我们的肉体来觉得主的要求好像是很凶，那这个人好像做的就不对啊。你真的觉得他很狠的话，一定是给要五毛给一块啊，或者说存我们给了我们1000，到时候要10000或者要2000，那要利息的话，你最少把它放在那个兑换银子那里，到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嘛。那这个仆人是什么？是他愚拙吗？跟那愚拙的童女一样，不知道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吗？我想也不是。说起来还是这个仆人非常谨慎，就是怎么样，你放在银行还是可能倒，对不对？最保险的就是放在自己家里面，当然放在自己家里埋起来还是可能被小偷看到挖起来，对不对？但是比较起来呢，总是最安全，我每天可以看得到。但是这样多痛苦，其实这样他每天花的时间力气都在干嘛？看有没有人挖那个地，你不如把那个时间力气用来去赚钱嘛。好，我们这里就讲到我觉得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不可以埋起来。要劝你们的弟兄姐妹儿女，当然也勉励我们自己，你结果知了没有？事实上许多的比喻都是这样讲的，不只是在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以后讲这些事，因为末世他要死了，他要升天了，这个圣灵要降临了，他更是要人注意这件事情。我们活在这世上真艰难了，一开始就艰难，撇清洁跟随主就很艰难，然后在马太福音后面讲到，哇，幕后世代多艰难，成为一个主道人多艰难，当然从亚伯开始出伊甸园就艰难，但是你要因为前面摆在前面的喜乐，因为主已经放在里面的生命，再艰难你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你一定要结果子，你不要说我信耶稣就好了，我也不服侍，我什么都不做，到时候信耶稣，我把那个受洗证明书带给他，耶稣说你有没有结一个果子，有没有带一个人归属？没有啊，然后都埋在地底下啊。你有没有爱一个人？那没有啊，也都埋在地底下。你有没有主持一次正义？没有啊，都埋在地底下，现在都完完完全全还给你了。那时候还给他就是已经被践踏了，因为这些东西不可能没有生出生命来的。好，你总知道一定要生一些力的，那我们也不必管这个放利息的是什么哈。有人说这就是指你不能服侍，最少奉献点钱哈。我想我们不必去谈那个哈。总之就是你需要有能够交东西。各位你要注意哦，神给他的他一毛都没有少哦，原封不动的还去了。耶稣说夺过他的1000。也记得吗？你要小心免得有人夺去你的赏赐。我们从神的永恒的预定来，没有人能把我们从死的手里夺走。我们从人的责任来看，我们如果没有忠心会被夺走，是我们自己不忠心把它夺去的。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我们的主最慈爱怜悯，赦免罪人， 死前信主，罪恶一笔勾销，但是信主后浪费主恩典，所有的恩典也一笔勾销。而且这里看起来好像很锦上添花，他已经有了还要给他，因为他用得好，所以神给他更多的恩赐更好。我们看有些教会就是这样啊，为什么你给我们记住他为什么增长，他把神的恩典用得好啊，我们没有用好啊，那你自己都不会这样做对不对？你的钱放在一个地方，人家一天到晚亏，过了一年还是1000块，你也会把那1000块提出来给那有10000的对不对？他们更会做生意嘛。你说耶稣不是那么现实的人，耶稣绝不现实，可是主宝贵的恩典就更要珍惜，比银子还要更珍惜，因为那是生命。好的锦上添花，不好的原有的夺走，把这无用的仆人，我们承认我们无用哦，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以后，就求主让我们有用哦，不要用自己的无用不上进来找借口，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哎呀，不知道他的哀哭是什么样的哀哭，跟那愚拙的童女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